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我来读。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建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阿门。出现了新造语，叫新冠肺炎之蓝。新冠肺炎之蓝是叠合着病毒新冠肺炎和意味忧郁感的蓝色的词语。这是意味着因为以新冠肺炎之局势长期化而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日常变化而出现的忧郁感或无力症。这是因为对病毒感染的危险的忧郁与自行隔离、保持社会距离导致减少活动出现的现象。对于新冠肺炎之蓝程度上会有所差异，病情严重的人可以达到死亡的境地。除了新冠肺炎以外，人活着也会遇到各种困难。虽然痛苦难过的令人尖叫，但是其中能活的人还是活下来了，好像活不下去了，还是活下来了。有一首歌叫《人活着会活下去》的歌词，这个歌的歌词当中一部分如下：只是活着就会活下去，只是活着就会活下去。闭上眼睛去感受风吧，是妈妈抚摸的手感，看着远处大声喊叫吧，疼痛就会远离我的心飞走了。正如这个歌词，记得母亲所给予的爱和望着远处叫喊时，我悲痛的内心真的消失了吗？当然，回想着母亲或者父亲所给予的爱，可以得到力量。一瞬间可以整理好悲哀的情绪。与其陷入绝望活下去，战胜这一切会更好。每次感到艰难，如此战胜就可以活下去。就正如歌词所说的，只要人活着就会活下去，似乎是对的。那么若符合我们作为神的子女，换一下这个歌词是这样的：闭上眼睛祷告时感受风吧，是圣灵抚摸过的手感，望着天小声吟诵着祷告，疼痛就会远离我的心飞走了。若可以如此告白，也可以经历只要人活着就会活下去。如此活下去，我们所过着神所允许的人生，我们靠着神的引导就可以活下去。今天经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四来连是接着第三连，诗人在要死的境地向神祷告，求神拯救。诗人不是只是活着就活下去的告白，而是按照神的话语活下去的告白。诗人此时正处于令人叫喊的逆境当中。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性命是希伯来语 nephesh 翻译而来的，原来意味着活着的生物。诗篇当中把 nephesh 翻译成灵魂。除了诗篇以外，旧约圣经当中多处翻译为生命或者心情。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说的有灵的活人是指 nephesh。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有灵的活人是加了脚注，是指生物。那 nephesh 就意味着活着的存在。约瑟17岁。作为17岁少年的时候，他把他哥哥们做错的说给他的父亲，还有他又说出自己的梦，以此为契机，遭到了哥哥们的讨厌。有一天，在约瑟的哥哥们去放羊的时候，约瑟因着他父亲的差使去示剑，看他哥哥们好不好。在此时，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约瑟，就要害他。长兄流便所说的话记录在《创世纪》37章21节。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他的性命就是指约瑟的性命，这个性命就是 nephesh 翻译而来的。” Nephesh 也翻译成灵魂，意味着活着的存在的生命，因此 Nephesh 也翻译成活着的存在，翻译成人。原来 Nephesh 是指脖子或者是咽喉，咽喉是呼吸的通道，人的咽喉是通过鼻子吸入氧气，然后把肺里面的废物、二氧化碳排出，是一个通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把神的气息吹入人的鼻孔当中，通过咽喉进入人的身体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成了一个活的存在。我们把神的生气通过鼻孔，再进入咽喉，再进入我们的体内的时候，我们才成了一个活着的存在，才能够维持生命。因此，不是活着就可以活下去，而是当神的气息通过鼻子，再经过咽喉进入到我们体内的时候，我们才成了一个活着的存在。因此，经文25节的性命、灵魂又可以换成生命来读。25节，把灵魂用性命来代替，读一遍。我的生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诗人的生命说他的生命归于尘土。生命归于尘土是什么意思呢？尘土，希伯来语是 apar，意思是灰尘或者土，尘土非常轻，就连微风吹过也可以被吹起，表示没有价值的存在。正如刚才我们读到的《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尘土就是希伯来语的 apar，像尘土一样轻，在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个存在。神用这样的尘土造人，把神的气息吹入人的鼻孔，又通过咽喉进入人的体内，那么人就成了有生命的存在。然而，诗人告白说：“我的生命几乎归于尘土。 意思是说，从泥土中而来的生命归回到尘土，生命好像被风吹走一样，处在一种危急的状态，也就是达到了要死的境地。诗人表示如此处境的，还有另外的句子出现在第四行的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竖立。”愁苦本是伤心、操劳的意思。我的生命因愁苦而消化，就好像生命像压榨机里面的芝麻油一样，因为压榨而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因着愁苦，生命就要消失。我们现在因着新冠肺炎的余波，又因为其他困难的事情，使我们的生命好像归于尘土，好像因着愁苦而消化。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当生命面对危机的时候，并不是绝望的时候，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个恩典的时刻。因为当我们没有认识到生命危机的时候，反而是更危险的时候。因为我们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向神祈求，我们可以更加的走近神。今天我们的生命因着愁苦而消化，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话语的空缺。虽然圣经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没有神的话。这个世界拒绝神的话语，成了人统治的世界。正如以色列人拒绝作为王的神，让世人来做王一样，是这个世界拒绝王的统治，拒绝王的主管。他们否认神的创造世界，只是以人的知识来主管这个世界，并且认为是凭着人的知识可以运转这个世界，可以使人享受丰盛。在人所创造的文明当中，有多少可以显示出来神的伟大呢？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天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当中所创造出的文明，但在其中，我们却渐渐的骄傲起来，心里渐渐的远离了神。虽然我们试图去建造一个政治、经济、法治、教育等制度健全的理想社会，但是我们却在人的眼睛看不到的小小的病毒面前显得十分的无力。在这样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找寻神吗？如果人们不在可以寻求神的时候去寻求神，那就会错失得救赎的机会。就在教会归于尘土而飞散的世间，我们应在当中学会吸入借着神话语而来的气息。今后有可能开发出病毒疫苗，使世间重归平静，看为好像是凭着人的能力。然而，若不在神面前屈膝感谢的话，那么人的生命终归还是会归于尘土，或者是因愁苦而消化，终归会消失不见的。我们的生命归于尘土而消失，或因愁苦而消化之前，我们需要按着主的话语而生活，并且因此而被树立。诗人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找救赎。25节后半节说：“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以及28节后半节说：“求你照你的话使我竖立。”我们知道。从中可以知道诗人有多么信靠神的话语。 诗人告白，自己的生命和救赎都是与神的话语有密切的关系。生命记三十章，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在于爱耶和华神，遵行神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生命记三十章15到16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称命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业的地上赐福于你。神让我们在生命和死亡中选择，也就是在这样当中，让我们选择生命，也就是让我们爱神，遵行神的话语。世人知道，通过摩西所给我们的约，世人也曾是遵行神话语的人，按照主的话语，他选择了生命，那么求神拯救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和救赎，只有当神话语的气息通过我们的咽喉进入我们体内的时候，才可以维持生命。世人希望可以学习并知道更多神的话语。26节，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那么世人为什么又要将自己的 行为向神述说呢？因为世人知道，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将自己的行为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那世人是将自己的行为向神述说了吗？即使他不向神述说，神不是也知道吗？然而尽管如此，神愿意我们借着祷告把人的行为交托给神，述说给神。向神述说自己的行为，尽管我们的行为不完全，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要按照神的话语，凭着神的气息进我们的体内，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时候，神愿意看到我们努力的痕迹。大家在每一天的祷告当中，是将自己一天的行为向神述说吗？或者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有将自己的行为向神述说吗？在我读神学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亲耳听过一个通过祷告将自己的行为向神述说的学生。我之前读的神学校是在京畿道龙仁的一个山间。神学校在山上或者是山当中有个人的祷告的空间，或者是半山腰上有个小的教会礼拜堂。小的教会礼拜堂是地板，有很多神学生为了神学生们能够便于他们在方便的时候来祷告，有一些可以祷告的空位置。祷告的时候，与其说默默的祷告，更多的人是低声细语的祷告。有一天在个人祷告时间，坐我旁边的一个神学生的祷告的声音很大，听到了他的祷告。一般神学生祷告是会为人类、国家以及社会，为自己服侍的教会以及自己所承担的部门、教会、学校的孩子们祷告。但是那个神学生却把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一一的向神报告着。我当时觉得很神奇，又觉得很奇怪，但是心里想啊，原来还有人可以这样祷告。这样的祷告，神果然真的会喜欢吗？ 就算我们不一一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向神诉说，神不是也知道吗？难道一定要那样祷告吗？那样祷告的理由是什么呢？但是事情过后，我才发现那样的祷告，正如今天诗篇当中的内容一样，是将自己的行为向神诉说的祷告。我想教友们也可以在自己祷告的时间，在为国家、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的同时，也可以将自己的行为一一的向神诉说。在神看来，自己的行为是善的，还是怎样？要通过自我省察当中，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借着这样祷告，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生活与神的话语来相比较，过符合神话语的生活。诗人将自己的行为向神诉说的时候，神应允了诗人。神是如何应允诗人的呢？诗人遵守神话语的时候，也就是当行出正确的行为的时候，神就将救赎加给了诗人。在第一句当中说，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以及第四句当中说，求你照你的话树立我，这样的祷告表达了请求救赎的时候，神的话语借着他的诉说，按照神话语的生活，就得到了救赎的体验。神总是应允并且将救赎给那些行为端正的人。诗篇50篇23节这样告诉我们，凡以感谢为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把自己的行为向神诉说的时候，得到应允，是在遵守神话语。神的气息从鼻孔进来的时候，因此可以作为有生命的存在活下来。诗人为了过如此的生活，在危机的情况下，也借着神的话语为气息，不断的呼吸，为此祷告，求神教导他话语。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求神指教是为了学习。要学习的理由是为了遵守话语。遵守话语的理由是为了持续生命。然而在遵守神话语之前，首先对神的话语要有所领悟。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你的训词是指神的话语。道呢，曾经多次提及，是希伯来语 telek 翻译而来的，是指生活的行动样式。26节翻译为行为。诗人为了按照神的话语所指示的生活样式走下去，祷告当中求神让他能明白，他是要走主的道路的一种意志，这样诗人的想法。29节可以看到，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刀，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奸诈的道就是决心不陷入奸诈的生活的行动样式的祷告。愿主的路成为他自己的路，决心要以主的路为自己的生活行动样式。主的律法，既祷告求神给予神话语的恩典，相信神话语的气息从咽喉进入时，虚假的行为就没有落脚之地。得到神话语的恩典， 领悟神话语的时候，诗人告白，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是指在领悟的话语当中有启示，其本身就是神的话语。诗人小声颂吟着给予生命和救赎的神的话语，决心要成为向他人传达神话语的通道。我们得到了神话语的气息，持续的生命。若是属神的人，就应当成为向走向死亡的人们传神话语气息的通道，愿成为主的通道的诗人，在将来面对的艰难的人生路上，恳求神的帮助。30节、31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律法。耶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诗人恳求不要蒙羞愧时，提出了三个根据。第一个是拣选了忠信的道。忠信之道是27节主的训斥之道和32节主的命令之道。第二个是将主的典章摆在自己面前。第三个是持守主的法度。这三方面没有大的不同，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持守神的话语的表达。持守在第一行与殷勤遵守是同样的希伯来语翻译而来的。生命好似尘土，若达到了死亡的境地，尘土扬起之前，要尽快的归于神的话语之上吗？归于生命，归于尘土的生命，愿持守神的话语之道。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生命的道上直奔。宽广的内心，吸入气息，是持守神话语之人得到的恩典。宽广的内心，是神给予才能得到的。看《列王记》上4章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从神那里得到了广大的心。诗人因为是持守神话语的人，所以他可以走主的路。诗人并没有停滞于此。若神使他的心广大，决心不停滞于走主的路，而是向前奔跑，是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都知道应当走主的路，这条路起初好似蹒跚学步的孩子蹒跚而行，若有成长就走正确的道路。尽管这路有些艰难，仍然不停滞于此，难道内心不应当有向前奔跑的想法吗？生命归于尘土而飞起，还是生命因着愁苦而消化？尽管处于这样的危机情况下，走主的路虽然很艰难，希望能借着吹入神的气息的神的话语，有开阔的内心的恩典。请打开关闭的内心，接受神有气息的话语。内心充满有神气息的话语，愿开阔内心的空间， 可以进入安慰的话语，给予勇气的话语，有能力的话语，治愈的话语，击退罪恶的话语，战胜试探的话语，觉知的话语，适合时机的话语。我们为此要向神祈求，求神给我们宽广的内心。以利沙时期，有位丈夫死了，独自养育孩子的贫穷的寡妇，伊丽莎使她的器皿里充满了油。当这个女人没有再拿来其他器皿的时候，油就止住了。我们内心若没有可以再容下话语的器皿的时候，神有气息的话语岂不是很难扩张吗？我们内心若是充满神有气息的话语，空间就更广阔。那就让我们来开阔空间吧。因此，希望归于尘土的生命能够享受一道神话语之上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的余波和其他困难，生命几乎归于尘土，或者生命因愁苦而消化，处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感谢神告诉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可以生存下来。神话语的气息通过鼻孔、咽喉进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保持生命的存在。求神让我们记住这一点。生活在逆境当中，不是突然生存下来，而是借着神的话语的气息呼吸。也让我们记住这一点，远离虚假的行为，每天因着自己的行为向神祷告，愿自己的行为按照神所愿的生活方式而转变，选择忠心的路，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面前，把持神的话语，开阔内心，如此将扩张内心的领域，积攒更多主所给予的良善，积攒良善以至于成为有良善行动的主的人，并且享受走主的路奔跑的恩典，更进一步成为用自己的行为传主的道的随主的人。我们的生活不归于尘土，而是归于神的话语，让我们作为活着的存在，不因世上的愁苦而消化。对于那些生命渐渐消化的人，愿我们成为传讲神话语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